中国最早的合法保健品之一，一款口服液，宣称能抗癌。发明人是大学副教授，产品据说通过了美国 FDA、日本厚生省、韩国保健部的检测，销往20多个国家，拿过国际发明金奖。1990年，它还成了北京亚运会的指定保健品。这些光环，有些是花了钱就能拿到的野鸡奖，有些则干脆是凭空捏造。这是中国保健品40年的第一集，今天来讲一讲851口服液和它的发明人杨振华的故事。杨振华，福建农业大学遗传学副教授，兼任学校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1985年1月，他从大豆发酵中提取出一种蛋白类物质，起名叫851菌。851就是1985年1月的意思。杨振华的履历是拿得出手的。据公开资料，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87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但问题出在下一步。1988年4月，杨振华创办了振华851生物工程研究开发总公司。同年，851口服液正式上市，从上市第一天起，宣传就没有停过。源自大豆发酵的851菌，对某些癌细胞抑制率高达 75.6%， 这是广告里最核心的一句话。一款口服液能抗癌， 75.6% 的抑制率，这个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然后是国际认证，广告宣称851口服液先后通过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保健社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检测，再然后是国际奖项，获得巴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特别奖、布鲁塞尔尤里卡金奖、比利时国王骑士勋章，最后是亚运背书。1990年北京亚运会指定保健产品。1988年到1990年，851口服液在各地方报纸上整版刊登软文，据多家商业报道，1989年还买下了央视黄金档广告反复播出。一瓶口服液卖到上百元，那年月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也就100多块，一瓶口服液喝掉一个月工资。据报道，1989年上市当年，年销售额就过了一个亿。在那个年代，一个亿是什么概念？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黑白电视攒钱，但光环越大，底气越虚。我们逐条来查，先说国际认证。据科普作家卓克的调查，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药品和特保数据库没有851的任何记录，韩国保健社会部的药品与健康功能食品公告没有，美国 FDA 的药品和膳食补充剂数据库也没有任何以851为关键词的产品，三条国际认证全部查无此物。不但没有认证记录，反而有一条不利证据。2006年日本海关进口违例清单上，广岛海关有一条扣留记录，来自福州振华851有限公司，产品名称是健康蛋白产品 851Y， 违法事项是非指定添加剂，也就是说不但没通过检测，还被扣了。再说亚运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确实出售过商业授权，分指定产品和标志产品两种。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出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会刊经贸卷，收录了全部260个亚运会指定产品的广告页，空调、纺织品、日用化学品、餐饮食品、礼品酒水，没有一款是保健品。851口服液不在名单上，它从来就不是亚运会指定产品。那国际奖项呢？这里要多说几句。根据企业宣传，杨振华1987年在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拿了金奖，还被授予比利时国王骑士勋章。但这个奖是什么成色？2003年武汉晨报调查一个叫王建国的癌症假药骗子，此人号称也拿过尤里卡金奖，记者直接联系了博览会总经理弗洛朗戈丁，对方原话是，我们的博览会就是一个商业博览会，在学术界不会得到承认，只要你注册填表交展位费，把产品运过来就可以参加，然后就能获奖，交的钱越多奖项就越多。1987年那一届，光中国一个国家就拿了102个奖，50个金奖，34个银奖，18个铜奖，占全部奖项的一半，一个国家拿一半的奖，这个金奖的含金量可想而知。再说那个比利时国王骑士勋章，这不是比利时国王授的，是博览会组委会自己发的纪念章，中国营销文案翻译成比利时国王骑士勋章，消费者听着像是得了国家级勋章，实际上这是花了展位费就附赠的东西。后来同样宣称获得尤里卡金奖的还有不长脑心通和天仙丸，天仙丸号称致癌，正是2003年武汉晨报调查天仙丸的时候，博览会总经理说出了上面那段交钱就能获奖的话，这个奖在中国保健品行业基本就是花钱买光环的代名词。 词。至于瑞士巴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特别奖，全球三大权威发明展分别在日内瓦、纽伦堡和匹兹堡，没有巴塞尔什么事儿。巴塞尔有的只是艺术展。这个所谓发明博览会，官方渠道查不到任何权威信息。到这里，851口服液上市时宣称的抗癌功效、国际认证、亚运背书，没有一条经得起核查。国际奖项即便真的去领了，也不过是一个花钱就能拿到的商业展会纪念章。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中国最早的合法保健品之一。1987年底，卫生部发布了中药保健药品的管理规定，这是中国第一次从法律上定义保健品这个东西。851口服液就是在这个规定下第一批通过审批的产品，也就是说，中国保健品行业最早的正规军从一开始就是靠虚假宣传打开市场的。这个行业的起点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营销话术。851口服液的故事还没完，它的营销模式直接催生了中国保健品行业后来20年的蒙派营销体系。当时负责推销851的经销商里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叫吴炳新，另一个叫乌立吉。吴炳新拿着851的样板报纸跑到大同晚报社，花版面费刊登了整版吹捧广告，广告一出来，一车口服液当天脱销。这种整版报纸加铺天盖地的打法后来成了中国保健品营销的标准模板。吴炳新后来自己干了，1994年他创立了三株口服液，这是后面几集要讲的故事。乌力吉组建了驰誉集团，人称蒙古王，还有另一个经销商许艳华组建了华泰集团，这三个人构成了中国保健品营销史上著名的蒙派营销体系，而他们的起点全部是代理振华851。从851口服液开始，中国保健品行业学会了几件事。第一，要有科学背景，大学教授、研究所所长、专利技术，这些头衔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第二，要敢吹国际认证，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法核实 FDA 到底有没有认证过你的产品。第三，要绑重大事件，亚运会、奥运会，能蹭就蹭，不能蹭就说自己蹭了。第四，价格要高，一瓶卖100多，消费者反而觉得贵肯定有贵的道理。这套打法从1988年一直用到今天，后来的中华鳖精、三株口服液、脑白金、权健，万变不离其宗。1991年，卫生部开始查处851的虚假疗效宣传广告，市场上冒出大量仿冒的 XX851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拖垮了品牌口碑，销售额从供不应求变成一落千丈。杨振华本人没有被起诉，他后来试图通过维权整肃市场上的仿冒产品，还委托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继续研究851中的小分子物质，但商业上851口服液再也没有回到1989年的巅峰。到了2024年，工商登记显示，福州杨振华851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年报员工只剩2人。不过杨振华的儿子刘德健，网龙网络创始人，名下还有一家福建杨振华851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仍有41名员工，公司还在继续运营。从年销过亿的保健品鼻祖，到如今靠二代维系的小体量公司，851口服液本身早已不在大众视野里，但他留下的营销模板在中国保健品行业活了40年。下一个该出场的人本来不该是吴炳新，但卖851口服液赚到第一桶金的人里面，他后来干的事最大。他创立的三株口服液年销售额80亿，然后因为一场人命官司轰然倒塌，那是下一集的故事。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有意思，欢迎点赞转发，让更多人听到。关注冷眼官商，中国保健品40年，我们下集见。你的支持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